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结束时隔6年的访美行程，他此行会晤了美国总统拜登，两人都称会谈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台湾、经贸等关键议题上却各说各话。拜习会后，习近平参加了美国商界的晚宴，在发言中传递了许多有意安抚美国商界的信息。习近平还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与墨西哥、日本等国的领导人进行了单独会谈，并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他在多个场合鼓励国际企业投资中国，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中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不会变。这些能否提振外界对中国的信心？中国经济困难之际，习近平访美到底是否带回了中国经济的救生索？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丁宏斌教授，以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听听二位如何来看待习近平此次美国之行对于中国的意义。美国《大西洋月刊》在拜习会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认为习近平是从旧金山空手而归。文章说，如果习近平想要美国的合作和美国的钱，他要做的不仅仅是闲聊，恢复信任需要政策上的真正的改变，其中包括回归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疏远俄罗斯，以及与华盛顿合作缓解乌克兰和加沙的危机。由于习近平不愿意做出这样的改变，他将基本上空手离开旧金山，他未能获得他所寻求的美国出口管制和制裁的缓解，这些管制和制裁正在打击中国经济。丁宏斌教授，您如何看待习近平是空手而归这样的论断呢？
谢谢主持人。那个，我觉得《大西洋月刊》的这个观点哦，反映的是相当一部分的美国商界、政界的声音。也就是说，在最近习近平以意识形态为主导，打压民营企业跟打压市场经济的这些行动，在很大的程度上，的确是对于外资的信心造成相当重大的打击。但是呢，如果说因为这样子，说因为习近平他不会很彻底的改弦易辙而回归到市场经济的这个道路上，就说他这一趟是空手而回的话，我想这也可能有一点，这个判断可能有点太过度了一点，或者是太严重了一点。因为在不管是这个意识形态治国，或者是市场经济，这两件事情基本上它都需要长期而且坚定的支持，它需要它是一个上层结构到下层结构整个国家的长期坚定的支持。那在这中间呢，会不会有偶尔的偏差，或者是会不会有这个国内内部的路线不一样的争论，这的确会有。那习近平这一趟，我们从他星期三晚上的那个晚宴看得出来啊，而且从他的演讲以及这个晚宴看得出来，也就是说，习近平他现在要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中国很大，在中国有很多生意可以做，那中国是很好的经商跟投资的环境。那这个看起来跟在前一段时间对于外商，例如说对外商经理人就不让他出境啊，这样子一些作为啊，是反其道而行的。但是呢，我们也得理解说，这个他当如果他不出来讲这些或做这些对于市场经济是非常友善的这个讲话的时候，那他就完全坐实了中国正在加速往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走。那这个在目前的中国的经济条件底下是比较不能够被接受的，因为中国的经济的确是没有像之前那么好。所以如果说习近平在这一趟亚太经合会之行达成了什么拿了什么东西回中国，或者是达成了什么目的的话，我想他是对于美国的民间跟美国的企业界传达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过去我们有所误会，那过去的确我们内部也有路线上的冲突，但是整体来讲，大体来说，中国是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请大家回来吧。那这样子的说法跟这样子的作为，他必须要言行一致，而且他要常常做才能够达成这个传播的目的啊。但是我想就以一个公关的这样子一个做法来讲，习近平这一趟在旧金山可以说相当成功。
是，外界的质疑也主要集中在，即使是习近平做出这样的表态，是否意味着北京政府接下来就不再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向来走了？这个是外界需要持续关注北京具体行为的一个地方哈。那我想继续来请教邓宇文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那也有分析认为，其实习近平此行并不需要带回去什么具体的协议，只要展现出美中关系有稳定的迹象，不会在短期内脱轨滑坡成一种热战，这就足以安抚市场，足以成为中国经济的救生所了，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呢？
我讲这个习近平这次这个有什么收获，看他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这个从中美两国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访问来看呢，都没有一个太大的期待。我是觉得习近平本身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期待，所以讲这个这些具体的协议啊，包括这个美国要放宽这种管制，发现这个不从科技方面打压中国了。我认为这个他没有这样的想法啊，所以讲这个有什么收获，看他从哪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我同意刚才这个丁教授的这个看法，就是说习近平还是有所收获。这个收获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他是在战略上稳定了这个两国关系。习拜会本身就是两国关系稳定的一个部分。为什么中国经济我们的节目这个这些年来这么糟了，除了中国经济内政本身的因素之外，这个国际环境中美关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话呢，美国不断的出台各种措施打压中国的话，那么令美国的商界，令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中国市场可能就敬而远之啊。但是现在两国关系暂时稳定了，那么这个信号就是说应该来讲是很明确的。所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他的这种工商晚宴，有美国有200多个企业家来加入啊，这个应该来讲的就是说，他的这个信号，对我认为这个中国市场的发掘这个信号，对美国企业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会增加美国商界对中国的这样一个信心。另外呢，就是说，习近平的这次他会有个附加的效应，也就是说会带来美国盟友和中国关系的这种改善的这种附加效应。我们看到已经看到日本啊。还看到这墨西哥等等了，他已经进行了单独的会见，所以讲这也有可能会破解中国的对中国这个真的有利的一个国际的空间。另外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中国同意明年早些时候进行大幅度增加的这个航班，这个扩大教育啊，留学生青年文化等等，这个人文交流，那么这种交流当然对有利于中美双方，但是更显然是有利于中方啊，因为中方在这方面呢，就习近平的这个演讲来看，这工商晚会的演讲呢，你看看他的演讲的一个基本的基调就是打温情牌，打这个民心牌啊，打人民牌。所以讲这个习近平现在他不大就是说认为就是我跟联邦政府做这个沟通工作可能效果有限，但是我跟地方政府、跟这个基层、跟商界、跟这个人文界的交流，民众的交流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这个两国打起这样一个所谓的扩大航班呐、啊，这个人文交流等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呢，它的整个战略环境、中美这样一个环境的改善、缓和的改善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嗯，但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到底会不会成为中国经济的救生所？这个里面其实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救生所到底在不在美国？那也有分析认为，这个从来造成中国现在的这个困境的原因，并不在于美国，并不在于中国的外部环境。能不能救中国经济，其实还是取决于北京自己的路线和他的政策。我想请问邓宇文先生，您怎么看？
当然，这肯定是中国的内政是这个主要的作用。刚才大西洋的那篇文就说，中国这个市场化的改革重启市场，我们也看到最近中国的学者啊，也在这个呼吁，比如讲这个胡祖六在这个台新论坛上就已经说得很直接了，就是在中国启动这个重新启动这个市场改革。另外，其他的企业家也在，包括经济学家都在呼吁。但是从实际来看，我们讲这个，如果你如何来理解，就这里面存在这个分差，这个分歧，就是如何来理解这个市场化的改革的问题，也是从习近平的角度认为他已经在启动了市场化的改革。从这个政府的实际政策来看呢，我们讲从今年以来的情况来看，其实从去年就也就是二十大以后的这个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就 在经济方面就已经来讲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虽然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是有限的，但是他对民营企业了，对外资了，比如说习近平的演讲里面讲了，取消了制造业里面原来的对外资的所有限制，原来也就最主要的限制是也就是一个股份的限制，还有一个准入的限制，这两个方面都已经取消了。另外这个对民营企业的我们讲中国的最近的这个角度是非常非常大的，还他民营这个发改委前的一个民营企业局，那民营企业局长的这个最近也讲了说我们民营企业局是民营企业的娘家人，可能就是有些人对这个话是不以为然，实际上也在观察，这确确实实他是有一个，也就是说他这个政策的效应呢、啊、他会有一段时间，但是你不能说他不在做这个事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要分这个两个层面去看待。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还在抓间谍，还在动用国安法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内部的法对民营企业有一些打压哈。所以即使不到救生所这样的程度，还是有很多人认为美中关系释放出这种稳定的迹象，其实是给了北京一个喘息的机会。这个其实也成为了拜登政府在美国国内面临质疑的一个原因。那批评人士就认为不应该在美中竞争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给北京这样的一个喘息的机会。丁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批评呢？
我觉得这样子的批评它有它的道理，但是这个同时呢，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忽略了这中美两国的关系里面啊，很核心的一个部分是大家还是必须在稳定中寻求，经由中美两国两个大国关系的稳定来寻求整个全球体系的稳定。那一旦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跟最强的这个军事实力，军事强国跟第二的经济体跟第二的军事强国两个发生不可逆转的冲突，不管这个冲突是全面性的经济冲突，或者是区域性的军事冲突，那对全球来讲都会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后果。所以美国的批评，美国国内的批评，当美国说国内的声音说这个目前拜登政府的做法呢是给予习近平跟中国一个救生所，那这是一个等于是制衡目前民主党政府的一个压力了。但是呢在这样子我们也得知道说，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在美国本身是很正常的。那我们也看到说，中美两国他们彼此在努力的呢是尽量的，当然知道大家有不同的地方，当然知道这个两个国家之间有冲突的地方，但是呢尽量的能够双方都希望尽量的能够把关系稳定下来，把这个冲突的程度降低。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会进一步退两步，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那么至于说国内的反对的声音，觉得对中国可能让步太多，让步太早或开放的太早的这些质疑的声音，我觉得在美国国内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制衡现象，让这个主政的政府呢不会因为为了要稳定中美关系而走得太快太远。
所以有分析认为拜登实际上不是给了北京一个喘息的机会，而是为美国赢得了一段美国所需要的时间。因为商界的供应链调整需要时间，美国重建亚太经济和安全秩序需要时间，解决俄乌战争以哈冲突也需要时间等等。丁教授您怎么看呢？
这我完全同意啊，因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那我还会加上说，这个美国的资金在中国要撤出也需要时间。当然资金的流动、人员的流动、技术的流动，以及亚太整体策略的这个安全跟建制啊，或者是全球战略的安全与建制，这些所有的这些工作没有一样是容易的。那这些事情要慢慢的，当中国跟美国在以上所讲的这些面向啊，能够最大程度的脱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美国跟中国这个，或者说美国这个国家可能就比较准备好。会跟中国会有比较高强度的冲突，但是问题是我不觉得美国目前有这个意愿真的走向高强度的冲突，他现在做的是做好准备跟心理上决定要去冲突，那还是两件事情。但是至少美国的确是需要有更多的时间，中国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就像美国人讲的，习近平野心真的是要在全球争霸，或者是至少呢在亚太地区成为霸权的话，那他也需要时间来处理他所面对的各项挑战，然后让自己的国家达到他能够达到他 在资源上跟准备上达到他所要的这个程度。但是呢，回过头来对美国来说，美国他的确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达成在中国的与中国在最大程度上能够脱钩。那这个包含技术生产供应链呀，也那个资金以及安全上的各个面向。
是，邓毅文先生，刚刚您提到啊，如何来评估习近平这次访美的成果，取决于习近平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那您觉得这次访美对于习近平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声望有怎样的影响？那他显然非常希望能够借助这次访美来打造自己大国外交掌舵者的形象，来证明自己能够处理好美中关系，同时也展现出自己对中国内政外交的这种绝对的控制力。这当然不仅是给世界看的，更是给中国人自己看的。您觉得他的目的达到了吗？
我觉得如果从中国这个内部的角度来看，应该这个目的没达到。为什么讲没达到？两方面的人士都对他不满，强硬派对他不满。为什么强硬派对他不满呢？因为之前第一，你这个没有让香港特首，就是没有真的让香港特首这个李家娇亲自去，居然两方面，我们讲中美维持做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说我给你发邀请函，但是你以这个公务繁忙为由，就是那这样的双方之间都有个面子，但是从中国国内的强硬派来讲呢，他你必须这个就是说，在中国就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似乎对中国更有利的这个情况下，你应该让就是说坚持让美国就是要让李家娇去，这个方面是没有。另一方面就是说，目前就是说，从目前的刚谈到的刚才的成果来看呢，似乎美国有一个具体的成果，美就是说，芬太尼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另外这个军事恢复交流的问题也解决了，拜登都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中方呢，似乎这个除了一个比较空的一个原则性的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缓和之外，没有拿到一个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强硬派也对他这个不满。那么这个从自由派温和派里面，对习近平当然就是更觉得无所谓了。对他们来讲，就是说你习近平这趟去美国，就表明你这么多年这个跟美国斗啊，就是觉得自己不行，就是斗感觉得到了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你不得不去美国修复关系。这是我们讲从左右两派啊，就或者说从强硬派和自由派的角度来，都会对习近平的这种形成不满。另外呢，如果从中间派的来这个角度来看呢，还是认为就是说习近平的这种成果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这样一个收获，但是毕竟是稳定了这样一个两国的关系，让中美之间能够恢复一个相对来讲这个不像过去那么激烈冲撞的那样一种状况，回归到一种相对比较正常的状态。这样的话呢，该比如讲，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内很多人都想出去，特别想到美国来。如果这样的话，恢复中美的人文交流，恢复这样一股所谓，扩大航班，那么就有利中美之间，特别是有利中国人类就想去国外的啊，想润国外的了。那么就是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有利的这样一个，就是一种机会吧。所以从这个中间状态的民众来讲呢，似乎是对这个访问是其次，就相对比较这个肯定的这样一个评价。一度来讲，对这个习近平的访问如何很明显，也要看就是这个评价界本身你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啊，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
但是分析普遍认为，就算美中关系接下来会有一段稳定的时间，这种稳定也是非常脆弱的。丁教授，您觉得这段时间会持续多长？未来有可能打破这种稳定的因素有哪些？
这个这段时间我先讲这个有多长好了，因为说实在话，预测这个稳定的时间有多长这件事情本身蛮难的。但是我觉得在中美两国在双方基本上有意愿维持这个关系的稳定下，我们会的确会看到跌跌撞撞的这个的稳定。那也就是说，有时候会走一步退两步。那但是呢，基本上这个稳定的状况，我觉得它应该会至少维持到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就是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甚至到新任美国总统大选上任。我说的新任并不见得说是这个共和党把民主党轮替掉了，而是说就算是拜登连任的话，就到拜登连任的那个时候。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接下来中国也很清楚，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在未来的选举里面，中国问题一定是被拿出来热烈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因为它牵涉到国防战略，它牵涉到外交政策，它牵涉到这个国内经济，那它牵涉的层面太广了。 那所以呢，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候选人，他一定会把跟中国有，就是中国这个关键词，他会在非常大的程度下，常常的出现在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辩论跟讨论里面。那这才是总统大选的部分，更不要讲这个国会的五十个州，这个国会各个的国会的改选的这些讨论里面。所以，当中国变成一个众所瞩目的一个公共议题的时候，我想中国跟美国都没有意愿在这个时候去造成大幅度的对现状的改变。那当然了，我们也完全不能排除说是不是会有擦枪走火的状况。那所谓的擦枪走火呢，就是在比较低的层级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虽然不是最高主政者跟最高领导团队所乐见发生的，但是擦枪走火发生的时候，因为这个事情它就一下子就升高升级了，使得至少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里面，民意无法忽视这件事情，就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逼得美国政府必须做出反应。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它的确是很快会破坏两个国家之间的稳定跟至少表面上维持的友好关系。
嗯，是，这段时间会持续多长，或许取决于北京和华盛顿如何来利用这段如果我们可以称作是比赛中场休息的这段时间哈。邓颖文先生，您觉得北京会利用这段时间做些什么呢？
我先在这个讲一下这个能够维持多长吧。我觉得这个分两个层面来看，一个就是说这个中美的结构性的这样一个矛盾，因为中美关系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它是原因很多，有习近平个人的因素，但是也有两国之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的这个因素。那么恐怕未来很长时间都处于一种美方所定义的这样一个竞争的状态。所以讲，尽管中方比如讲习近平阶段也讲了，就是说无意挑战美国的这个世界地位，但是我觉得不大可能改变美国对华的政策和态度。所以讲的，只要中国不服输、不认怂，美国的这个战略重点不变的话，两国的对抗就难以停止。那么具体到多长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这样一个短期来看呢，也到美国大选，就是明年这个选举新总统前这一段时间，虽然美国有两党的之间的这个对华，这个我们讲因为选举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对华的这个攻击的事件，但是大体上应该来讲，在政策层面，应该来讲是还是目前的这样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你的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
您觉得北京会利用这段时间做什么哈？就是刚才二位都提到了，在下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美国的总统大选之前，可能美中关系会有这个稳定的时间。北京会不会利用这段时间，利用美国要进行总统大选之前的这段时间，去达成一些什么自己的目的呢？
我觉得肯定会有的。那么这里不是说这个明年这个两国之间达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航班增加航班，两扩大人文交流嘛，所以我觉得从短期来看呢，北京会利用这段时间，那就是扩大中美的这个就是这样的这个民间交流，来扩大中美的地方交流，扩大中美的这个双界的这个交流，他一定会将这样一个东西从北京的角度来给做它做大做厚实。这样的话，一旦中美之间再度发生破裂的话呢，那么可能就这股力量，它就会形成牵制美国这样一个力量啊，就也就是说，美国内部要美联邦政府要改变的话，那美国民间或者美国商界，美国学界可能不太愿意改变啊，它就是要打到这样一股力量，就是从这个中美的角度来看，那就中国内部的角度来看呢，假如说我们讲，我曾经讲过说，如果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利用中美这种战略缓和的这样一种期间，他就是说让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力量做大，一旦这个中美再度搅坏的话了，那么可能中国就更有，他就会认为中国更有力量就对抗这美国了，所以他会利用这段所谓的瓶颈期了，就是说会放松国内的国防方面原来对经济的一些管制，然后让这个民营企业啦，让外资啊等等都进来，让把这个中国的经济这个在现有的基础上有所改善。另外就是说，利用这段时间，看看能够在美国所卡脖子的那个科技方面有所突破，这都是习近平要做的，而且是要加速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邓先生刚才说到，中国会利用这段时间来重新的排兵布阵，为了在下半场能够更强有力的来对抗美国。那丁教授，您觉得美国应该如何来应对，如何来利用这段时间？您对华盛顿有哪些建议？
我基本上的思维，我想对华府来讲也是类似的。 那但是比较具体的方面哈，我会觉得说这个美国应该会在各个方面减少对这个中国的风险。所谓对中国的风险是万一跟中国的不管是经济上的、军事上的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冲突发生的时候，它对美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多大或多小。所以也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冲突发生的时候的安全控管。那这个风险控管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已知的美国也在进行的主要是建立在国家安全、亚太战略布局、全球布局以及某些这个高科技产品的禁运跟制裁上面。那另外一方面，美国也正在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步调比较缓慢一点的啊，是在这个是供应链以及生产活动上面的转移。那这个部分因为它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那中国毕竟当世界工程也当了20几年，那所以它的难度是也是有的。那第三呢，再来就是资金。截至上一季为止呢，这个美国的私募基金呢、就是 private equity 跟 venture capital， 他们在中国的投资都还有60几亿美金呢，这是上一季。这一季下跌了很多，但是这表示华尔街在资金的流动方面呢，中美两国的资金流动方面还是非常活络的。那美国在这方面，这种政府能够干预的力道稍微小一些，但是并不表示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去干预，只是它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那所以在以上这个至少我们4到5个方面呢，美国政府应该要思考如何来从各个从政策以及非政策的手段去影响民间企业或者资金的流动，让中美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它的对美国的冲击能够减到最小。
嗯，是。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啊，对于这次习近平访美怎么看？有一位叫做鱼次郎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外资看到拜习会最后拿到的这种完全救不了中国经济的成果，才会彻底绝望吧。外资只要看到习近平准备的枫桥经验在等着他们，仅存的一点信心都会凉了一大半，他们会跑得更快。我们还有一位叫做鸭奖的 YouTube 的网友说，通过这次访美，让世界更进一步地认清了习近平的本质，并明白了中国经济衰弱的理由。还有一位叫做到处瞎逛的 YouTube 网友说，我还是喜欢看中国外交战狼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习近平装怂的表现让人感觉滑稽。确实也有很多的评论认为现在中国的领导人是治大国如烙大饼啊，在这个美中关系上也是翻来覆去。所以有一位叫做韩松不学习的 X 网友也给我们留言说，习近平此次美国之行除了带回一堆笑话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能够带回来，能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人，现在又怎么能指望手握一把烂牌的他会让事情出现转机呢？如果习近平能够让中美关系回到从前，那么造成中美关系糟糕局面的就一定另有其人。邓永文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位网友的观点啊？就是说，这个刚才您说到中美之间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那这其中领导人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邓先生，
这个是这样的。中美之间存在这种结构什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但是会有一个加速或者延缓这个结构性矛盾的来临的目的。那么习近平矛盾意识它其实是那个加速了，他弄这种结构性矛盾提前到来。因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习近平他发出的那种所谓的因为中国国力壮大，所以我要就在这个世界上谋求更多的这样一个话语权重，甚至说占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这个势力范围，这样一种这个做法了，这样一种国际的这样这个我们讲外交的做法，外交的战略了，它就让美国警觉的话，甚至就触发了这个所谓中美之间原来就隐藏的这种结构什么呢，它让它就神圣化。这样的话呢，我们讲美国为什么会出台这一系列打压的这样一个中国的措施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样一种如果让中国这个技术壮大之后对美国的这样一种威慑啊，印度来讲他就要打。所以讲这个习近平他就起到的是这样一个作用，也因此啊，就民间我们讲就把习近平定义为所谓的总加速师这么一个称号。
好的，非常感谢丁鸿斌教授和邓永文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